请听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长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她就出去对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她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时让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翻开圣经来阅读你话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今天透过经文告诉我们有关施洗约翰被砍头的这件事情上，让我们能够知道学习什么，也让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从这个事件上我们得到怎么的一个提醒和帮助。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祷告，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们，下个星期就是我们华人农历新年的到来。在我们新年到的时候，我们都会彼此来道贺跟祝贺，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彼此来道贺的时候，你们通常会用哪一句的新年的那个祝贺语？你们常用的是哪一句啊？啊？新年蒙恩是吗？哦呀，通常我们都会有哦，年年有余啊，说要吃多点鱼，然后大吉大利，所以送吉子，对吗？哦，还有用数字的也有啊，四字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等等都有。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万事如意等。我们在新年我们会用这样一个新年的祝贺语来去互相的道贺祝贺，是因为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祝贺对方的时候，他能够得到我们所讲的那些祝福，对吗？这样我们也其实从这件事情上也反映出来，就是在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几乎比较缺乏或者非常渴望得到这些的祝福， 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会彼此的祝福大家，然后呢，希望在新的一年一切都平安顺利，然后快乐的度过。基督徒也是如此啊，我们希望有一个万事如意的生活，刚才讲新年蒙恩等等。其实万事如意，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过去的2019里面，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是万事如意呢？是吗？不见得哦，不见得。但是当然我们希望真的是万事如意。我们从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四喜约翰，他为了主的缘故，然后他呢牺牲来去被这个希律王，就是安提帕砍头的事情上，我们被提醒跟告知呢，立志要为基督徒而活，或者是要传扬天国的福音呢，其实经都不一定是万事如意。而且特别我相信在今年我们当我们要用这句万事如意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究竟这个万事如意是如自己的心意呢，还是如神的心意？弟兄们，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再想一下，究竟是万事如意就如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呢，还是如神的心意所想的而成就在你的身上？好，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稍微的将它来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就是我们看整个第六章罗马书它有所告诉我们是什么。当我们在看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第六章的这个所有发现事情里面，施洗约翰的殉道呢是插在中间，会有点的觉得有点的特别。你看啊，在施洗约翰他殉道之前呢，就说耶稣在他的家乡里面呢被他的这个城的人所弃绝他，然后过后呢就看到耶稣差遣了12个门徒，然后呢出去外面来去为主来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然后我看到他们的门徒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哇，他们好像充满了这个能力，传道的时候哇人就悔改了，然后也赶出了很多的鬼，然后呢又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的病，哇几乎好像是这个门徒是充满了这个超能力的感觉，然后就回来报告，然后耶稣的名声呢也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被传播了出来。哇，怎么这么厉害这个人，然后就突然间呢就插进了有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殉道的事件。而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又回到来了，哇，然后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个5000人，然后呢也看到耶稣呢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然后呢也看到他在哥利沙勒来治好了许多人的病。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个整章六章里面突然间放进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殉道，好像有一点点的奇怪，对吗？为什么要讲的原本是那么美好的事情，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里面突然间放进去了这个施洗约翰为主而死被人砍头的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种的写作手法呢，是马可福音它的作者他用的一个方法，叫做一个插叙法，就是他在那个两件事情当中插入了一件事情进去。他这个整个的第六章看到，其实他并不是按照时间的进程，就是说啊，今天明天后天发生什么事情而去写出来的，他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整章里面，他是要所告诉你，用这个主题式的方式来告诉你，这整章或是更大的几章里面，他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发生的神学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单单从单一事件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稍微不知道哎，究竟他这个作者在整章里面所表达是什么。好，那么我们就来去想了，那么这个所谓的马可福音这个作者，他将这个施洗约翰 遭受杀害的这件事情，它的原因，它的结果，很清楚的说明，并且放在这个第六章整篇的这个经文的中间。究竟他要表达哪一些重要的神学的这个信息呢？弟兄们，他要表达什么重要的信息给大家听呢？好，先让我们来先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整个事件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人物，就是西律安提帕这个人。在这个西律安提帕这个人呢，他杀了这个士师约翰。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为什么士师约翰他去责骂或者那个西律安提帕的时候，取这个有关于西罗底的这个举动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那个被取的人那个西罗底会怀恨，甚至想要杀这个士师约翰？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种两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去先弄清楚，才知道整个事情的这个继续发生的这个过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要了解这两个问题的这个答案，我们先来看一下，稍微这个图是关于这个大西利王这个家庭的这个家庭书的这个投影片，因为需要给你看整个那个家族哦，所以字稍微比较小一点，但是没关系，我们只要看红色跟蓝色的字，看得到吗？红色跟蓝色的字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如果看不到，以后坐在前面一点，这边可以看得到应该。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坐前来，发现前面很少人坐，后面的给那些迟来的啊，后来的人给他们坐。 OK， 好，它主要是你看了红色这个，看到吗？这个就是说大西利生下了很多的孩子，对吗？ OK， 然后呢，西利安提帕是其中一个孩子，然后西利腓利也是其中一个他的兄弟，看到吗？这个蓝色的。然后其实呢，是这个西利腓利一啊，你要看到有圣经我们 看不懂为什么西利腓利跳来跳去有两个人，真的是有两个人。你看到西利腓利二在这边，然后呢，这个家庭树告诉我们了，就是西利腓利一呢先娶了西罗底，他先娶了西罗底，然后这个西罗底呢却在西利腓利还在的时候，他呢转嫁给了谁？西利什么安提帕，嫁给了他，就是他还在生的时候，他丈夫在生的时候，他嫁给了他。而这个西利安提帕呢，在他的太太还在的时候，又娶了这个西罗底成为他的太太，可以吗？所以从这样一个图画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做了违反了当时候所谓犹太人的律法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一节他说什么？人若娶弟兄之妻呢，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看到吗？所以这件事情上士师约翰是没有办法去包容的，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就是西律安提帕娶了他的那个弟兄的妻子西罗底。然后当然你说没有啊，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生命记第二十五章第五节不是有这么说吗？他说其实如果是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可以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可以娶啊，这么不可以娶？但是问题是什么？他西利安提波他做错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做些什么事情？请问当西罗底嫁给那个所谓的安提帕的时候，西利腓利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没死啊，他都还没死啊，你就娶他干嘛呢？对吗？所以他就犯了所谓的这个在 旧约里面甚至被看就是说是一种淫乱罪。所以使徒约翰怎么可以容忍到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所谓的分封王这个人的身上呢？所以呢，这个使徒约翰就去到他的面前，然后呢去责备这个所谓的希律安提帕，说你这样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然后呢，当然就是说当他在众人讲的时候，那个所谓听到那个新娘子希罗底，当然心里面舒服吗？我这样被别人责骂，会他心里很爽吗？你讲咯，我就是这样啊，怎么样，我就是淫乱了，就怎么样，可以吗？我觉得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对，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人哦，一定要去杀掉他。所以他心里面才有这种的怨恨抱怨，怀怨说我要杀这个世袭这个约翰。然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就看到世袭约翰被这个所谓的希律安提帕被抓了。当然在那被抓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就是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好像是说这个希律要去讨好他的妻子希罗底，所以呢他就将这个约翰抓起来，然后经文告诉我们说等待适当的时机呢再来对付这个使徒约翰。这是我们看到的其中一个说法。可是你还有其他的说法是什么呢？第二个，其实哦，希律这个所谓安提帕，他是要去保护约翰啊，使徒约翰的这个生命的安全，因为他不希望使徒约翰继续的在众人面前来去责骂所谓的他们这个婚姻的不合理性，然后呢，他也希望说能够防范所谓他的这个太太希罗底来去杀害这个使徒约翰，所以呢，就将他抓了放在监狱里面，至少可以有人看着他，不会那么容易的去杀害这个使徒约翰。其实有人说是可能是为了要保护这个使徒约翰的生命的安全，但是有另外一种的说法是来自这个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说这个历史学家就是名字叫约瑟夫。他说其实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老百姓们对于这个使徒约翰所传这个悔改的道呢是有正面的回应，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开始来到使徒约翰的面前来领受这个悔改的喜。而希律是害怕说因为这样呢会造成会不会将来这些所谓的这么多的老百姓听了使徒约翰的话之后，他们可能会发生这个叛变，然后呢，所以为了政治上的安定，所以呢，希律就将约翰呢被抓入了这个监牢里面去。这个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出现在这个事情上，但是我认为说，不管是怎么样都好，从使徒约翰他被抓了，下到监牢里面去，然后呢和被砍头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可以凸显出也看到这位所谓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他是一位不敬也不虔的这个一位王。他呢非常也迷恋于这个歌舞的这个酒色，对吗？然后他，我们因为看到他生日了哦，就哇要庆祝一下哦，就请了很多人来，然后呢就来去喝酒啦，来请人来跳舞啦，然后呢就来享受这么奢侈的这个宴乐，然后在高兴的时候就开始一时兴起，哇，就跟他说，来，你跳得那么好哦，你告诉我吧，你要什么？哇，所以真的要很小心，知道吗？以后你要什么喝酒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就高兴的说你要什么，我全个整个人都给你，我的命都可以给你，不要乱讲这句话。所以他就一时兴起说，你来哦，你的他的女儿嘛，然后说你要什么就国的一半也给你，就这样的就如然的讲了自己的话。然后呢当他一讲的时候，真的他的希罗底的女儿就跑去问他妈妈嘛，对吗？你请问你要什么？他说要，他们要什么？那个希罗底要什么要什么？希罗底要什么？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希罗底要什么？要黄金，要年糕， 要腊肠对吗？不是对吗？要什么？要头嘞，不是芋头嘞，是施洗约翰的头哦，施洗约翰的头。哇，我们看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当这个西律安提帕听了之后，哇，他忧愁嘞，哎呀，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他讲这东西，然后呢，他基于他的自尊呢，哦，他的骄傲哦，面子放不下。哦，我是一个分封王嘞，哦，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今年讲了这句话，所以我就不能够怎么样？反悔嘞，对吗？哦，所谓啊，君子哦，一言即出什么？司马都难追，对不对？哈 ，OK 呀，所以说不行啊！哎呦，讲都讲了，哦，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真的是。所以呢，他就怎么样，派了人，然后将约翰的头怎么样砍下来，砍下来了。所以希律呢，就陷入了杀掉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极其不义的这个罪恶之中。也因为这样，因为被主所被神所重的这个仆人施洗约翰，就这样因为一句话而已，然后就被砍头了。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学到什么呢？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将这个施洗约翰被杀这个插曲，就是以一个倒叙的方式放进去第六章的中间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要告诉读者，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为主来去宣讲天国福音的人，不论是使徒也好，门徒也好，也都会遭受同一样的遭遇。哇，前面不是讲吗？前面那几节说，哇，我们都很高兴出去外面了。哇，我奉神的名，哇，可以赶鬼。哇，我奉神的名可以医治人。哇，我多么超有能力啊！哇，为主的缘故，我多么的胜利，多么的成功，多么的厉害。可是也告诉就是说，当你在那边洋洋得意的时候，在那边信心大增的时候，为主热心来去做主的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来自政治、来自宗教的威胁跟攻击，同样离他们不是很远。你在那边高兴、那边很爽的时候，你要小心，后面就有人来杀你了。准备，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说，啊，我们要勇敢，我们要进入世界，我们要为主来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要具有付代价的预备。我们会遭受各种的冲突，我们会遭受到各样的仇视，甚至我们会遭受到各样的迫害。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能遇到不公正的这个挑战，我们甚至会遇到恶者的挑战，最后我们甚至我们会说，我们要为主来殉道，来牺牲。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代价。当我们说勇敢起来要为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心理的准备？我们的生活，我们周遭的环境，甚至我们的家人，都会遇到很多各样的攻击、敌视跟迫害。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第二个事情，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要将这事情放进去中间，他也告诉我们，让读者们来向读者们预告说，耶稣的结局也将跟施洗约翰相似，对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很熟悉圣经所讲耶稣的事情，耶稣将来不是一样吗？耶稣不是会遇到那些问题吗？耶稣也是在面对到被抓被绑的时候，受到群众那种的压力，受到群众那种的喧嚷 导致皮拉多他最后没办法，他说我金盆洗手，对吗？说哦，这个不是我杀的，是你们杀的。他比拉多其实如果他真的要的话，他可以放耶稣，放掉耶稣，可他没有。不是跟希律一样吗？然后耶稣死也是真的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告诉当时的读者们，其实耶稣他将来也会有同样的事情，为了这个宣讲天国福音的缘故，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主为神来殉道，来牺牲这样。所以这个读者来去这个作者将施洗约翰的这事件放进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整个第六章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论看到从这个经文看到耶稣传讲天国的信息，或是使徒们进入了世界来向人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多方的这个阻碍，他们有受到来自本国或者地方上的宗教领袖，还有自己家乡的人他们的怀疑跟不信，他们也有来自许多们内心的挣扎，我究竟要不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死人的，有来自社会，有来自政治各方面的这个环境所带来的迫害迫害，请问我还要不要去传福音，甚至有来自天公属灵那种黑暗权势的阻挠，以至于让自己心里面会害怕会恐惧，甚至说算了，不愿意或不要去传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我深深的感受到传福音这条道路是一条征战的道路，你想要舒舒服服的安稳的在这个传福音道路上去传福音，为主传福音可以，可是我觉得你还没有进入到传福音的道路里面去，因为从所有圣经所给我们看的事件里面，从耶稣的身上，从门徒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传福音这条道路是一条征战的道路，它是充满刀光剑影的这个激烈的属灵的征战，你眼睛可能看不到，我告诉你，可在属灵里面我们算是一个很大一个激烈的战争。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这个就是要你献上为主传福音的那个一种的一个后果一个结果。所以我们需要上帝赐下智慧跟勇气给我们，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我们所遭受的各样的我们意想不到或什么看不见的事情的发生，我们需要有神赐给我们勇气来为主来传福音。当我们面对到我们迫害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到我们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到我们心里面感到很不舒适的时候，求神给我们勇气来为他继续传福音下去。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立志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放下这个传福音的热忱，我们是不敢再往前走，因为我怕了。当你要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你那属灵掌 空中掌属灵的恶者，他不会放过你，因为你在跟我宣战，会吗？你说天空属灵的恶者会放过我们吗？当我们 为主的缘故来跟他宣战的时候，会吗？会轻易放过我们吗？第一个要攻击的跟你讲就是牧者，所以要多多为牧者祷告，教会的领袖，接下来很多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传福音，我告诉你，靠自己能力去传福音的话，我告诉你肯定会失败，你也肯定可能是半途会放弃的，甚至你也不会去想要继续传福音。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再祷告，不断的祷告，再祷告，一定要祷告。我们要靠神给我们力量，我们要靠神给我们这个信心，我们是依靠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依靠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去面对一切艰难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开了勇气来去邀请没有信主的人来去听福音，我们有这个厚的脸皮来面对，当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 被拒绝的那种的挫败感，我们才有这个所谓的那个也是算是厚脸皮吧，哦，去忍受别人冷嘲热讽的伤害。那一信耶稣的来呢，以前我给别人讲过，耶稣仔，耶稣仔来了，耶稣仔，耶稣仔。我祷告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食物会不煎掉，因为我卸饭祷告的时候，他们拿我的食物拿开。以后你就不能祷告了，对吗？你一祷告，食物被煎掉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跟他们说，这是我的信仰，请你尊重我的信仰。我继续祷告，然后最后是我的同事跟我另外一个同事讲，请你尊重别人的信仰，你请你不要捉弄他这样。我坚持下去，我就是信耶稣的，怎么样？最后那些人尊重我，尊敬我，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祷告，要祷告，我们要为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信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传就信，有啦，可是你这后面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祷告吗？做了多少的事情吗？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使他们的心被神的灵能够感动，使他们的心能够被神的灵能够被去粉碎那刚硬的心，愿意听你的福音。求神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很勇敢为信仰做出美好见证的人物太多了，弟兄姐妹们，我稍微举一两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旧约中我们都认识，对吗？但以理，对吗？但以理有听过吗？有谁没有听过的？真的没有听过举手给我看一下。但以理有谁没有听过他的故事的？啊，没有，啊，慧玲姐，等一下麻烦你跟你的妈妈说一声但以理的故事。还有谁没有？我可以帮忙你，我们请我们教的牧师传道长老告诉你谁是但以理。还有谁？真的不要客气，但以理的故事有没有听过？感谢主，有哦。我看到吗？但以理他就是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当国内颁下一个禁令说不能够继续敬拜，不能够继续向你的神祷告，但以理继续的去祷告，继续的敬拜这位耶稣啊，这位上帝。哦，违反了禁令啊，就是其实有人是陷害他了，就抓他丢去哪里？狮子坑里面嘛。你以为但以理不知道吗？他但以理单单知道吗？他就准备说我为主死了又怎样，你就丢我下去吧。感谢神，在这过程当中神保守，使到他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坑里面的狮子吃掉，然后为神做了见证。好了，他的朋友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这三位，对吗？哇，造了一个什么金像，哦，要这些人去拜这个金像，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拜，然后又是又被人陷害，然后又被抓了，然后他们做什么呢？这三位但以理的好朋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被抓了丢去哪里？就去充满熊熊烈火的火窑里面，对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也知道他们会面对这个结果，死就死吧。他们被丢进火药里的时候，哎，感谢神，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派使者去保护他们，他们没有被烧焦变成 barbecue， 他们被救出来了。然后连国王看了之后也惊讶，怎么这位敬畏所谓上帝的这个人，他们竟然能够有这么得到这个神的保护跟保守。弟兄姐妹们，这些就是活生生在圣经里面发生为主来去做见证的这个见证人。当然除了旧约，新约也有。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吗？他们主的缘故之后他不是离开了，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跑掉全部，对吗？但是当耶稣复活了再去召集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到吗？他们当圣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开始为主来做见证。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从过去害怕失败变成了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勇气，勇敢向人来传福音，甚至最后为主来殉道。我们刚刚过了一个小组，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没有谈到这个事情。我们几乎看了一下哦，就是耶稣的十二门徒里面除了犹大之外，几乎差不多那些所有的门徒都是为主殉道了。我举个例子讲，就彼得他在罗马就被捕，然后呢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倒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不配像耶稣这样钉在十字架上，说我要倒钉。然后第二位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最早为主殉道了，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在公元大概是44年的，就是被西律这位大哥很喜欢砍人，将他的头也砍了。然后还有位大家可能熟悉的多马，对吗？多马为了主的缘故，据说他跑去了印度那边来去为主来去宣教。然后最后呢也为了主的缘故被异教的祭司用那个长矛被刺死了，为主殉道。很多几乎你看圣经里面所有的门徒都几乎都是为主殉道。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我也想不透也不明白，跟弟兄姐妹你帮我一下，究竟这些使徒们门徒们为何有如此的勇气跟胆量，热心去传主福音，甚至牺牲他的性命。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为什么？我真的想不透，也不明白。哎呀，好好地舒服的过日子就好了啦，对吗？耶稣叫你去传福音，又没有叫你去死，舒舒服服传就好了。为什么要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什么他们这么愚蠢？世上有很多事情可以为主去做嘛，为什么他们却要选择最后为主来殉道，牺牲自己的性命？值不值得？弟兄姐妹们，他们蠢不蠢？笨不笨？为主殉道啥的，值不值得？为主殉道值得吗？一大堆事情可以做，为主殉道干嘛？所以有时真的是我在想，我真的想不透也不明白。但是我在就说继续的去想了，所以祷告的时候我在说，诶，为什么这样呢？我想主要是对这些人来说，为主传福音殉道并不是一件悲伤或者苦难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喜乐的事情，荣耀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生命被转化被改变了，他们看见这个属天的价值是什么，他们知道他自己活在世上他们为什么而活，他们知道要追求属天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他们才愿意说 来去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无微无惧的来献上他的生命，来为主殉道。或许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殉道几乎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字眼，好像很少听到殉道的事，只能从很久远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我们找到它封存的这个背景。殉道这个字有了，旧约有了，新约有了，现代好像很少哎。其实这种的想法是错误的。或许我们在新加坡这么好的舒服的环境里面，我们来为主来传福音啊，我们不需要被鞭打，我们不需要说受到什么逼迫苦刑啊，或者说甚至失去你的性命。然而我还是认为传福音同样你需要具有为主殉道的精神。这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放下自己个人的利益，我们的得失，我们的筹谋，我们的打算，让我们能够因此呢完全献上给主，为主所用，为主而活。这个是真实的。当我们要去说哦，要去全时间或者说多点时间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失去的可能哦一些我们舒适生活的那个时间，或者我们可能是说我们失去了金钱的收入，或者我们可能等等东西很多，这是真实的。可是当我们去平衡的时候，平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抓拿，我们去怎么去拿捏，这个要靠主给我们这个智慧和这个信心。我们教会今年已经讲了会开始这个幸福小组，我们就是要告诉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也在长职里面也通过了，就是我们今年我们教牧，我们的长职，我们甚至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区长组长，我们都一直的为着这个传福音的事情，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去怎么投入在这个事情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你包容，当我们的教牧，当我们的长职们说我们今年的我们的主轴是传福音，是要开展幸福小组的时候，可能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他们有些忽略了，请你包容他们，因为他们有些时间要放在这些所谓的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其他的事工，但是我们会更专注于传福音的事情上，特别是这个幸福小组的事情上。幸福小组跟我们区会我们的小组的模式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幸福小组开始呢，是因为希望说邀请更多的新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呢，我们这个幸福小组呢，是专门为着这些新朋友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人、同事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活动，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给予他们的那种的接纳，使还有听到我们生命的见证等等，使他们能够因此而能够相信福音，也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幸福小组跟我们的小组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幸福小组要花很多的代价，要花很多的时间、心思、祷告、邀请人，想那个新朋友在哪里，怎么带他们过来，怎么去关心他们等等，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可是我们却因此能够看到更大的这个价值在天国里面，这是我们教会今年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当天有一些影片哦，关于这个幸福小组，我们这个喜莲堂的新心理，我们看一下。哎，没有声音。它这么黑，是因为我们要献心，点蜡烛。弟兄姐妹们，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这个13章第44到46节， 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贵重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个就好像我们所看的值得吗，有点傻的一个回应。就是当你当这个人，他如果是买卖人，他觉得这个珠子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最珍贵的那一颗，你拼了命拼了你的老命怎么样，变卖所有的财产都要怎么样，都要怎么得到这个珠子，对吗？就好像你当初年轻的时候追你的太太的时候，对不对？我拼了老命，下雨天，对不对？我都去站在楼下淋十二个小时，跪在她的面前十二个小时都没问题，对吗？结婚后就很难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最爱的一个女人啊，所以我拼了老命，我用我一生我要去得到这个女人啊，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对你来讲是什么，对吗？你现在得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要不要将它去传给人，给人家也得到这么珍贵的东西呢？所以当我们要不要去说要不要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最重要还是回到一点，福音对你来讲是什么，你愿意为他摆上吗？你看他是一个真的是这个是绝对是有非常贵重的代价吗？我们在一月四号，我们总共有五十位教牧、传道、长老、执事、组长、区长，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除了所接受幸福小组的训练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就是一个献信礼。我们那天我们一起为做自己的献身、委身来献上祷告。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说，我们为主耶稣福音的缘故，我们排除一切的困难，我们愿意排除一切的阻碍，我们立下我们的心志，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为上帝做见证。弟兄姐妹们，请你为着这些人来祷告。我们需要你们祷告。我刚讲过了，福音这个战是一场的战争来的，不能够单单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需要祷告，祷告再祷告。我们跟神的弟兄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来一起来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一起来整队的全教会一起来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愿上帝来复兴我们，使我们愿意立志为基督而活，为主的缘故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愿主耶稣赐下力量跟信心给我们，当我们立志说要为基督而活的时候，当我们说要去战战兢兢来进入到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中能够有主赐给我们力量和这个信心，使我们有这个付代价的预备。我知道我要付代价，我也会知道我会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冲突、迫害，甚至为主殉道的牺牲，我要准备。当我愿意要献身去当传道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准备。如果将来我因为主的缘故牺牲了，我觉得是值得的。我也跟我太太讲，你有个预备，如果我为主的缘故牺牲了，你要接受。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为主牺牲。举个例子来讲，在 SARS 期间，就是有一位牧师为了去探访他的会友，他感染了 SARS， 离开了，回天家。谁会知道？我预备了。愿圣灵来眷顾和带领我们。当我们容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要委身，我要传福音的时候，不论面对任何的严峻的考验、伤害也好、挫败也好， 没关系，圣灵在赐我们力量，我们继续的站起来，为主勇敢向前冲。我们绝对的相信，万事都在上帝的掌握中，一切必如他的心意而行。阿们，弟兄姐妹们，阿们。万事如意，不是万事如我自己的心意而行，而是万事如神的心意而行，所以是万事如意。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聆听了今天信息的时候，我们又端了时间来安静的默想。在圣经中有许多为主的缘故打了美好属灵的战争，甚至为主来殉道。请问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的一个提醒跟帮助？当我们说要为主来献上，来去传福的时候，我们是否自己预备好了付代价的准备？就算死也愿意呢？我们一段时间来默想。弟兄姐妹们，不晓得今天的信息神要对你说什么话，但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神说外面要收割的庄稼很多，但是收割的工人很少。你愿意为我出去吗？为我去传福音吗？为我去收割这个庄稼吗？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会跟家人，会跟亲戚朋友聚集在一起，我们在团圆。我们有没有说要在今年我们要向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来传福音呢？来将这美好的信息来告诉他们呢？趁个新年佳节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让他们听闻这个福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在你的座位上为主来祷告，求神给你信心，给你勇气，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向他们来传扬这个福音，让他们来认识福音，来让他们得到最珍贵的至宝。